吴明雄说，这不是单方面的说加重农民的负担，只要目光稍长远一点就能看到，我们今天这么做正是为了整个平川地区农民的根本利益。水的问题解决了，土地增收，农民增收，不是可以永久性的减轻农民的负担吗？农业局的同志可以给大家报出一笔账来。农业局郑局长马上报了一笔账，说如果南水北调工程成功实施，沿途可增加水稻种植面积68万亩，扩大水浇地120万亩，每年至少可以增产粮食5亿公斤左右。吴明雄带着显而易见的溺爱说，还是查处你，你这个小家伙，我亲自点名让你到市团委做书记，你都不去，不但不去还说怪话，什么既从幼儿园出来了，就再不想到幼儿园去玩那套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戏了，是不是？人家组织部孙部长都告诉我了。齐本生说，吴书记，你真冤枉我了，我的原话不是这样的，孙部长找我谈话时，我和孙部长说，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在下面做点实际工作，别让一个刚见了点世面的大人再回幼儿园了。吴明雄指着齐本生对肖道清和随行的同志们呵呵直笑，呵呵，你们听听，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团委是幼儿园吗？就算他是幼儿园，你齐本生见了点小世面就不能去当几天阿姨了？白玉龙笑着说，小齐不去当阿姨也好，大漠河全山县这段就可以交给他了，我们眼下真是太缺这样不计个人名利干实事的年轻干部了。吴明雄不开玩笑了，很认真地说，是的，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像齐本生一样，关键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敢于不计毁誉对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负责，平川的事就不用发愁了。对于我们平川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我看就是干部问题，只要有了一支解放思想勇于进取的干部队伍，我们的事业就有了主心骨，就完全能够领导1000万平川人民轰轰烈烈干上一场，把平川彻底变个样。不要总抱怨我们的群众，周吉乡的事实证明，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很讲良心的，谁为他们做好事做实事，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也许会一时错怪你，但他们必将永远记住你。吴明雄把齐本生叫到众人面前，要齐本生把自己的感受说说。齐本生不愿说，讷讷道，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还说他干啥？现任周吉乡党委书记张兆金便代齐本生说话了。张兆金说，当年上半山水库可能会闹出风波，我们乡党委做决议时就想到了，后来齐书记调走，又闹出一场请愿风波，倒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一听说齐书记要到县水利局去当副局长，先是乡党委一帮同志给齐书记送行，后就是一些群众自发地给齐书记送匾、送镜子、送锦旗，连着几天乡党委大院闹哄的根本没法办公。齐书记一看不好，想夜里走，结果两次都没走成，使得县委改变主意，又让齐书记在周吉留了10个月。上个月齐书记提县委副书记，用咱老百姓的话说是升官了才走成了，是从成千号父老乡亲泪眼相送的人像中走过的。当时齐书记哭了，我们党委几个同志也哭了。据周吉老人们说，除了1945年送咱八路军老五团的一个政委，周吉乡从没有过这样的场面。齐本生这才忍不住红着眼圈感叹道，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也太容易满足了，我们的干部的只要真心实意为他们做一点好事，解决一点实际困难， 他们都会带着感激之情来回报你。现在，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看到那送行的一幕，心里就觉得愧，就觉着自己任何时候都该对得起百姓的这份厚爱，就不敢有丝毫懈怠。这回听说要上引水工程，听说吴书记和萧书记亲自带队沿大木河搞调查，我就问了一下周围群众，大家基本上都赞成，都说这回市委和我们老百姓想到一起去了。所以我表个态，我们全山县作为引水工程的主要受益县之一，绝不和市委讨价还价，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市委交下来的工程任务。齐本生的话一落音，吴明雄带头鼓起了掌，萧道清、白玉龙和一帮随行人员也跟着鼓起了掌。鼓掌时，萧道清就想，也许吴明雄真是对的，也许吴明雄会成为一个新的齐本生，更高层次上的齐本生。如果是这样，他萧道清做一个总指挥也就未必不是好事，他毕竟也需要一番显赫的政绩来支撑自己的前程来。萧道清心绪好多了，头一次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萧道清说，走了三天，看了许多地方，今天在周集，我觉得最有意义。周集乡在齐本生同志强有力的领导下先走了一步，走得很成功。从周集的经验来看，在老百姓经济能力承受得了的前提下，用老百姓的一部分钱为老百姓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是可行的，也是符合中央和省委精神的。吴书记已有了个总体思路，除了对上争取和市县财政调拨一部分资金外，贫困地区搞以工代赈，富裕地区搞以资代劳，希望大家都能有齐本生同志这样的工作精神。萧道清态度的转变使吴明雄很高兴。在返回平川的路上，吴明雄说，萧书记，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回家后马上动起来，先开个专项工作的常委会，统一思想，做出决定，给省里的旱情报告你亲自抓一下，可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写得严重些，争取向省里多要点钱，同时把抗旱指挥部变成引水工程指挥部，各项勘测、设计、筹资等前期工作都先做起来，到年底冬闲时咱啥都准备好了，就拉出他100万到200万人上河工，这事儿就你负责，你看好不好？萧道清点点头说，好，开过常委会后，我马上带着报告到省城去一趟，主要还是抓大块资金的落实，我想能少向农民要一点我们就少要一点。想了一下又说，这个引水工程平川市也是受益者，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下也向城里的单位筹一些款呢？吴明雄手一挥说，你别打这主意，城里有城里的事，城里的道路咋办呢？得上马修嘛。我已让严长奇副市长和交通局的同志去搞调查研究了，看看能不能在农民同志致和的时候，城里筹资3到5亿，建一条环城路呢。萧道清惊讶的几乎合不拢嘴，愣了好半天才说，吴书记，这……吴明雄似乎没有注意到萧道清惊讶的神情和惊讶的话语，看着车窗外飞旋的夜色，难得点起了一支烟，有滋有味地抽了起来。车窗外满天星月装点着一个扑朔迷离的暗蓝色世界。平川日报工业记者王大瑞是在看到中国平川纺织机械集团总公司的醒目大牌子后才走进平川纺织机械厂大门的，可进了厂门，上上下下找遍了厂部4层的办公楼，就是没找到这个庞大集团的总部。后来 还是经人指点，才在厂办办公楼后面一排破车棚里见到了集团老总。他在部队里的老战友张大同。这个集团可真够寒酸的，连老总张大同在内，20多个人全挤在三间连在一起的破车棚里办公，办公桌也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各式各样，甚至还有2-3张中学生用的破课桌。尤其让王大瑞感到好笑的是，每张破桌子上竟还放有纸牌子，什么财务部、商务部、生产部、国内开发部、国际开发部。张大同的办公桌上放着2块牌子，一块是总经理，另一块是党委书记。王大瑞在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办公桌前坐下了，带着一些不屑的口气说：老战友啊，就这个样子你也敢称自己是集团呐？我想替你吹吹都吹不起来嘞。张大同这时正在接电话，一听王大瑞这话就笑了，用手捂着电话，忙中偷闲地说了句：谁叫你王大同替我吹了，你老兄只要替我一吹，我准要难受好几天。王大瑞可不管张大同的电话，指着张大同的额头直叫：大同，你不凭良心，你说说我这个工业口的首席记者对你咋样，你哪个伟大时刻没有我王大瑞在场？这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成立集团总公司，我不又给你写了一大篇。张大同挥挥手示意王大瑞不要说了，自己对着话筒从容不迫地谈起了集团的工作。好好，王厂长，你不要和我扯皮了，市委市政府的文件早就发给你们了，我在公司党委会上和董事会上也都已说得很清楚了，我这个集团公司不是翻牌公司，也不是个管理机构，我是一级法人，你们集团的成员厂只能是2级法人，我受平川市政府的全权委托经营本集团这4亿的国有资产，我说话就要算数，你们今天12时前不把原法人执照送到我这里来，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这边电话刚放下，另一部电话又响了，张大同仍是那么从容。哦，是许书记，怎么集团的13号文件你也看不懂？看不懂不要紧吧，多看几遍总能看懂的。我告诉你啊，这不是我张大同个人的意思，是市委市政府的意思，这不叫权力上交，这叫规模经营。前几年企业权力下放是对的，是改革，今天成立集团公司，对纺织机械行业的国有资产经营进行全面统筹，攥成拳头形成规模，也是对的，也是改革，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改革。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吴明雄书记和束华如市长反复说的，你要还不懂可以直接到市委市政府去咨询。放下电话，张大同挺感慨地对王大瑞说：哎，如今做点事儿真难嘞，许多厂子连工资都发不了，他那小官僚和一级法人当得还有滋有味，你不给他动硬的，他就敢不睬你。王大瑞这才对张大同有了点敬意，口气也变了，说：老战友，没想到你这破地方还挺牛啊，还真就管着4亿的国有资产了。张大同说：可不是嘛，集团的20多家成员厂现在都归集团统一经营，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精神，有些厂子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有些厂子要关掉，还有些厂子要转产，在这种情况下不把权力收上来怎么行？王大瑞说：这也叫改革？这不是改革了半天又赚回来了吗？过去我们老说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要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你老兄做纺织机械厂厂长时还怂恿我写过文章为你呼吁呢。张大同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现在像我们这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应该有点新思路了。我这2年常到国外去谈项目，走出国门才知道，人家美国一个公司的经营规模超过我们中国几百家同类公司和工厂的总和，我们还各自为政，在这里小敲小打的瞎折腾，哪辈子才能走向国际大市场？ 哪还有可能去占有国际市场的份额？机械行业更不同于一般行业，没有规模是不行的，是非亏不可的，尤其是在这种经济滑坡的时候。还有汽车行业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为平川，也为中国纺织机械工业杀出一条邪路来。以王大锤可以在这方面好好替我们吹吹。王大锤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没问题，你说咋吹咱就咋吹，我王大锤本来就是改革的吹鼓手嘛。这时胸前别着生产部标志的一个女同志带着一个满头大汗的中年人过来了。生产部的女同志说，张总，第二铸造厂和三纺机厂的合并谈判进行不下去了，第二铸造厂变卦了，硬说这不是合并，是被三纺机厂吃掉了，一个正科技厂变成了人家的一个车间。满头大汗的中年人是三纺机厂的刘厂长。刘厂长跟上来说，张总，实在不行我看还是摆一摆吧，说实在话，我宁愿新建一个铸造车间，也不想要这么个亏本的破厂。张大同光火了，命令道，集团定下来的事儿，你们都要执行，生产结构必须调整，你们谁说了都不算，你们现在都是二阶法人，对外没有独立地位，集团对你们的合并是内部事务，谁不干就撤谁。刘厂长说，张总，你最好亲自到第二铸造厂去解释一下。张大同不理，对着破车棚的另一角叫了一声，冷书记，你过来一下。集团党委副书记冷海生过来了。张大同对冷海生说，你马上和刘厂长到第二铸造厂去一下，再次宣布集团的合并决定，如果二铸还不干，以立即按党报二号文的规定，将二铸的厂长书记就地免职。二铸搞成这个样子，这两个人还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这样的干部我看早就该下台了。冷海生应了一声，带着刘厂长和生产部的女同志走了。这时电话又响了，张大同对着电话喂了一声，听听没声音，便又和王大瑞说起话来，你这大记者找我干啥，是不是真想替我吹吹，帮我的集团造造革命舆论？王大瑞刚想开口说明自己的来意，张大同却又对着电话说了起来。电话是市长束华如打来的，了解集团进来的整组情况。张大同说，束市长你放心，有你和吴书记的全力支持，这块骨头我张大同肯定了，集团所属单位的所有人员我一个不会推给市里，我还有野心呢，如果市里同意，我还想把平川机械一厂和钢结构厂也并到集团里来。束华如在电话里说，
我看可以考虑，这样既扩张了你的集团，也帮助市里解决了两个困难企业，不过这事儿还要找曹市长和严市长具体商量，听说严市长正和台湾化石集团谈着机械一厂的兼并问题呢，不知进展如何。
张大同很高兴说，好，有你的话我明天就去找曹市长和严市长。临放下电话时，张大同才用开玩笑的口气问了一句，树市长，你们市里可能已经接到不少告我的信了吧？树华如问。
你害怕了？
张大同说，只要你和吴书记都不糊涂，我才不怕呢。这回放下电话后，张大同肃静了一会儿。王大瑞不敢怠慢，忙把自己这次的来意说明了。老战友，我这次来还真就想替你们集团造造革命舆论呢。我们报社和市企业家协会联合编了一本书，书名叫《平川明星企业与平川企业明星》，顾问是市委陈忠阳书记，主编就是我。我做主编，能不想着你这个老战友吗？我就把你这个著名企业家和你们这个著名集团都排在里头了。张大同乐了，你还真给我认真吹上了，我现在有啥可吹的呢？集团刚建起来，关系还没理顺，一大半成员厂亏损，你亲眼看到的，我尽在发火骂人，浑身冒烟。王大瑞说， 这正是你和你们集团的可贵之处呀。刚才看着你工作的时候，我就想，你真是一个90年代的乔厂长，我真是服了你了。所以我已把文章的题目想好了，就叫《新乔厂长上任记》。张大同手直摆，不行不行，我又不姓乔。王大瑞以为有门，又说，那就叫破车棚里的集团公司。张大同说，这更不行，你是锤我还是损我呀？我的集团正在谋求和美国 KTBL 集团公司合作，你说我在破车棚里办公，那美国佬还相信我呀？王大瑞不愿在这种枝节问题上多费口舌，便说，好好，题目你定吧，只要给我10000块钱赞助，我负责给你老战友吹好点。张大同愣了，什么什么10000块钱赞助？你老君看看我这3间办公室里的全部家当值不值10000块？不行你就把我这个老总拖出去卖了吧。王大瑞点着张大同的额头直笑，看看，小气了吧，小气了吧，手头玩着4亿的国有资产，问你要10000块的赞助你还叫？别说我还在书里吹你，就算不吹你，让你赞助一下文化出版事业，你也得够点朋友吧。张大同说，老战友，我不和你开玩笑，这4亿可没有1分钱是我张大同个人的，而且现在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已3个月没拿到工资了，我也请你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晚几日等把我养肥了点再宰我，好不好？
这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一切的情愿是无尽的承受。